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些宝贝的话留给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的会忽略这些短的圣经，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无论是在长的圣经在短的圣经里面都能够给我们许多真实的帮助。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向你仰望，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打开，好让我们从你话语的光中得到真实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约翰二书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相当短的一卷书。其实约翰二书跟三书都是非常非常短，这两卷书在圣经里面虽然它的篇幅很短，可是它却有它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写的书信，基本上它是分成两大类，有一类的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写给团体的，而有一些的书信呢，则是写给个人的。譬如说，我们发现保罗所写的书信，他写给不同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像哥林多的教会，像以弗所的教会等等。但是保罗除了有写给这些教会的书信之外，他也有几封个人的书信，像提摩太前后书，像提多书，那么这些书信就是写给个人的。同样的，老约翰在他写书信的时候，他约翰一书是写给教会的，可是在老约翰生命最末了的时候，他却给个人写了这两封书信。那这个中间有什么宝贝的教训在那里呢？这乃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主要关注的是团体，也就是教会。神要向人说话，神一定是先对着基督的身体，对着教会，对着整体，将神的盼望，将神的要求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可是有一个事实，就是2000年来的教会，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教会是完全讨神喜悦的，因为绝对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100%的爱主、顺服主、跟随主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神必须在各个教会的团体里面，他要呼召一批人出来， 而他呼召的这批人叫做得胜者。这一些人他们能够满足神的需要，这些人能够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敬虔，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追求和学习，神就可以用着他们带下祝福给团体的信徒们。所以在新约里面，老约翰写到末了的时候，他也写给个人的书信，虽然是写给个人的，却是对着团体有关系的。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定是绝对个人化的。我们爱主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爱主，我们追求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追求，没有人可以帮你读圣经，没有人可以帮你祷告，你可以请别人帮你祷告，但是那个跟你自己祷告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己祷告才能够建立你跟神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是绝对的个人化，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却不是单单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和满足。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带领，一切的教导，一切的帮助，一切的成全，一切的恩典，都是为着神的家，也都是为着神的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是属灵伟大到一个地步，他一个人就可以承装起神所有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当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把自己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是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所给我们一切的学习，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是要透过我们带到神儿女的中间。约翰二书这一卷书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是引起一些争论的，特别是从第一节就开始。在中文圣经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中文圣经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可是在英文或者是在原文的里面呢，他是说那一个独一的长老。那这一句话就很麻烦了，什么叫做那一个独一的长老？因为所有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里面只要一提到长老都是多数的，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是可以一个人当头的，必须是有一群人他们来寻求神，他们来一起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讲到这个独一的长老是谁呢？这个独一的长老是什么意思呢？哎呀，所以这些圣经学者碰到这些地方就很麻烦。如果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其实长老这个字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它是指着一些人他们蒙神呼召在教会中来侍奉弟兄姐妹，这就是所谓的教会中的长老。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字在圣经中，它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它有不同的用法。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字就是讲到做哥哥。我们如果来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保罗对着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他们来了以后，保罗就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为监督，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你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做长老的人他的职分是什么呢？他是做监督的。所以圣经里面没有监督和长老的区别，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那监督和长老他们在圣教会里面做什么事呢？他们是要牧养羊群的。所以在教会中负责牧养羊群的人就是长老。那他们在彼得前书5章1节那里说，你们跟我一起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神的羊。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牧养教会的责任是托给长老的。所以做长老在圣经里面 不是做理事长，不是在教会里面有钱的人当官的一个头衔。圣经里面真正做牧者的职分只有主耶稣一个，只有他是大牧人，所有的人都是在耶稣下面与耶稣顺服耶稣的带领做牧养的工作，却不是牧养的人。这个区别在哪里呢？这个区别是所有做牧养工作的人他自己也是羊，只有主他是牧人。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讲的长老一方面是指着牧养工作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过它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讲的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们去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你们劝年老的人或者是年长的人，就是那些有年岁的人。这个希腊原文的字就是我们原来前面讲的做长老的，那是同样的一个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个年长的原文就是长老的那个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看到长老这个字的时候，不要马上就确定他一定是指责在教会里面负责任牧养的这个同工们。老约翰到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他是所有使徒里面寿命最长的一个，别的使徒都已经离开世界了。如果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的是准确的话，他已经快有100岁了。他是一个年龄大的长者，当时在众教会里面可能他的年龄是最大的。如果这样子的是事实的话，他在这里说教会里面独一的那个年龄最大的年长的人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就跟教会里面长老都是多数的这个观念是不冲突的。那么他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哎呀，这个也很难懂，因为太太这两个字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非常的不清楚。因为在希腊原文这个太太这个字它可以是名词，它还可以是动词，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它是哪一个。这一个字按照原文的意思可以翻作夫人或者贵人或者贵妇人，因为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些 做很大的官的一些贵族啊，他们的妻子叫做太太。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的圣经呢，这个中文版的圣经呢，那是在清朝末期的时候翻译的。那么在当时的观念里面，太太的意思就是很当官的夫人的意思，跟我们今天叫太太的意思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哈。那这个字的本身呢，它刚好又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以用的名字，所以说老约翰这个年龄最大的长者，他写信给一个蒙拣选的这个人的名字也可以叫太太。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蒙拣选的。我们不知道啊，这个老约翰写去的时候到底这个蒙拣选的姐妹是不是他的名字就叫太太，还是他的名字就叫蒙拣选的，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哈，像我们现代很多的基督徒都读过盖恩夫人的东西。为什么叫她盖恩夫人呢？就是因为她是嫁给一个贵族哈。那么所以这里很多的人就相信老约翰是写给一个姐妹的。但是有另外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呢，说 圣经里面也有用一个女人来代表教会的。那么根据那个的话呢，譬如说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那里，他就提到在巴比伦的教会。那其实原文不是说在巴比伦的教会，原文是说在巴比伦的姐妹。所以彼得在圣灵的引导下用一个姐妹代表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中文圣经的翻译下面说太太或做教会。因此我们不是很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说老约翰到底是写给一个教会还是写给一个尊贵的一个姐妹啊。那这个中间的差别其实不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他写给一个姐妹，这个姐妹的家所有的服事跟一个教会，它中间的差别不是很大。而这一卷书里面属灵的教训，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很可能这卷书写给一个姐妹的可能性是大过写给一个教会。因为这卷书里面很多所提到的词所用的事情都是非常个人化，都是非常亲密的。我们如果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姐妹不只是身份尊贵啊，而且她的家是大概还不错，家里房子应该不太小，家里经济的条件应该不太差，不然的话哪里可以接待外地来的人住在她家里呢？不然她哪里有可能去照顾那一些在生活上有需要的人呢？读圣经的人猜测这一个姐妹有可能是个寡妇，因为很可能她的先生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整卷的书里面都没有提到她的先生。这一位有年岁的长者写信给一个爱主又有身份的一个姐妹，同时还写给她家里的儿女，从这里看起来的话，这个姐妹的孩子大概还不是太少。那那个年代也确实大部分的人的孩子都比较多，那这个长者会写信给这个姐妹却提到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是这个老弟兄跟他的家人中间跟他的孩子们也是认识的，可能还有一些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封信是非常个人性的，他写给一个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们。那他所写信的对象对着这个老弟兄而言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个中文翻得非常好，因为中文翻作诚心所爱，就把原文里面的意思翻出来了。因为原文里面这个字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真真实实很诚恳的爱，就是不虚假的爱，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爱，但是这个爱的本身呢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所以中文翻作诚心所爱是很翻得非常的传神。我们活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彼此相爱，这是老约翰在写一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老约翰不是教训别人要彼此相爱，他自己对着弟兄姐妹也是诚心所爱。这个爱里面没有虚假的，这个爱不是假装的，不是表面的，不是说说啊你好我好爱你就算了，是从心灵和诚实里面出来的。真诚的相爱它有一个条件的，真诚的相爱必须是在主里面的，真诚的相爱必须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要能够真诚相爱，就必须把过去一切的恩怨在主的宝血中都能够了结。如果 没有这样子的真诚相爱，我们就会发现人跟人要爱就很困难，很虚假。真诚的相爱必须建立在忘记过去的根基上，无论过去有多少的伤害，无论过去有多少的痛苦，我们必须靠着宝血从心里深处来赦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活在教会里面，你真的跟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虽然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绝对有本领伤害别人。所以如果你的身上，活在教会的里面，活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没有伤痕的话，那就证明了你根本还没有真的爱过人，你没有真正的去服侍。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不相信你能够有什么荣耀，因为一个服侍主的人的荣耀就是从他身上的伤痕来代表的。人跟人相处真不容易，我们的舌头跟牙齿有的时候还要过不去呢，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但是感谢神，神的儿女可以彼此相爱，神的儿女可以真诚的彼此相爱，可以忘记过去，可以靠着主往前面走。老约翰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哎，这个更宝贵了。我们要知道，爱必须是在真理的里面，爱离开了真理就不是真爱。不但是老约翰说我爱，老约翰说所有在真理里面知道真理的人也会爱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一个人认识了耶稣，这个人就得救了，这个人就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会爱神的孩子。约翰曾经多次在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爱必须是在真理的里面，爱你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老约翰没有说我爱你是因为我们是同乡，老约翰没有说我爱你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相同，老约翰说我没有说我爱你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一样，我们的一些观点相同，都没有，我们的臭味相投，不是的。在教会里面，人和人要彼此相爱，一定是要为着真理的缘故。什么叫为着真理的缘故？就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为着教育，不是为着经济背景，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的理由。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不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其他的理由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教会就一定四分五裂。有的人在教会中，他为什么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讲一样的语言，有的人甚至于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粘在一起？什么东西让我们彼此相爱？是出于肉体的呢，还是出于真理？如果是出于肉体的爱，他一定会带下嫉妒纷争。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相爱，一定是为着真理的缘故。一切知道真理的人都能够爱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的恩典，生命慢慢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在基督里， 这一些跟我们同样分享属天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是比我们肉身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还要深，我们是真正的至亲的亲属。因为我们肉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关系不过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儿女这个同享天父生命的关系，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在神的家中必须打破任何人和人之间的间隔，我们必须放下任何世界上的那些看法想法，我们彼此相爱只有一个理由，为真理的缘故。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同有天父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让我们真实的相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不是我们爱，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人懂得应该为真理而相爱，是你把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等耶和华的山，等下